会从早到下午，总共有三堂庆祝复活节的崇拜。全世界各地各教会也有无数的庆祝活动。可是当教会在欢乐的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在南亚的斯里兰卡却发生了很多起的爆炸事件。除了旅馆被爆炸以外，另外有三个教堂也遭到炸弹的攻击，总共有200多人死亡，有超过500人受伤。我们在这里固然要为所有的死伤者，不管是在旅馆里的或者是在教堂里敬拜的，感到哀悼。我们更可能会思考，为什么神的儿女会遭遇到这样的苦难呢？其实不只是爆炸的事件，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有被政府关押的，有被限制行动的，或者你成了基督徒之后呢，你的身份就改变了，你会遭遇不平等的经济待遇。其实我讲这些呢，以上的这些遭遇离我们都很遥远，因为身在 Boston 的我们，比起世界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是太幸福了。可是即使是我们，仍然会遭遇突如其来的挑战跟困难。但是我们从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我们不就讲到说，神在基督的肉身、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所赐给我们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吗？那么为什么神的儿女仍然会遭遇到不同的苦难呢？特别有一些苦难呢，正是我们热心积极服侍神、传福音所带来的结果。有关这个状况，如果你们还有记忆印象的话，我在去年12月在圣诞节我们 Advent 的崇拜的第一次的，我曾经略微谈到，我们所信的救主在十字架上受死，又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还在一个 already but， 所以他已经得胜了，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在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在一个清理状战场的情况。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那一次的解释。已经确定失败的魔鬼仍然在做困兽之斗，所以他的反击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仍然在继续在征战当中，虽然我们知道至终会得胜，而且我们所面对，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仍然是惨烈的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到保罗在以弗所书最后勉励教会的信徒要做刚强的人。2000年前保罗以要刚强壮胆来勉励以弗所教会的信徒，2000年后的我们仍然要刚强壮胆，因为这个清理战场的过程还在持续。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重点。这个经文提醒我们，在现今的世界，我们仍然在打一场属灵的战争。但是我首先我要澄清的是，当我们说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落入所谓的战争或者是征战的迷思，而导致错误的应用。我提两个。首先，我们不要把它应用在我们用军事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或其他强制的力量去征服别人，我们以为用这样的方法可以让人信神，让神的国度开展。这里讲到说，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所以真正的意思不是这样子，而且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人。其实当我们用军事的力量摧毁人的时候呢，那个真正的仇敌反而更高兴。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的本意，使别人屈服，或者以为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让别人相信上帝。这种屈服不会是真正的心悦诚服，不会带来真正的信仰，反而会招致仇恨。古老的反面的例子是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先不管十字军东征到底打赢了或打输了，十字军东征呢，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讲，它成为穆斯林和西方世界现今仇恨的原因。 近的呢，我们不要以为西方国家用军事的力量可以使其他国家、其他宗教的国家真正的屈服。我不是一个绝对的反战者，我也认为有些时候我们要强调神的公理和正义，但是战争的发生是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用来防卫的方式，而且要非常谨慎的使用，不是报复，更不是征服。这个有机会我们在谈基督教伦理的时候呢，我在详谈。如果我们采取以暴制暴，那么我们说我们的福音要改变别人，那个结果就是我们不但没有感化暴力者，我们其实被他同化了，和他们一样暴力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们有时候呢把，因为这里强调属灵的战争，我们就把这个战争的概念彻底的灵异化了，所以战争被我们想象成为，远一点我们来说，华人文化传统，你们读过《封神演义》吗？我十五岁考高中的时候，每一天都需要读一段《封神演义》才能够读书。我们在那《封神演义》里面看到正义的神仙跟邪恶的神仙相遇，我念一个咒语，打出一个翻天印，你念一句真言，记出一个捆仙神。然后呢，看看谁的功力和法宝强。现在呢，你看星际大战，正邪双方发出功力，看谁的功力强。这些概念啊，远一点的从民间宗教的概念来，近一点的，如果你有机会认识跟研究新兴宗教，你就会发现呢，这些现象、这些概念常常有。可是呢，我发现在基督教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有人持类似的看法，认为既然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我们就应该用这种玄秘的方式进行。我们会有这个想法，是和这个世界甚至在教会内会有一种泛灵异的思想的蔓延有关。我举个例子，很多年以前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朋友刚刚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呢，其实很多的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呢，肠胃上还没有发展完全，所以他们很容易在喝奶之后胀气，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种养孩子的经验，然后导致腹痛？所以呢，我说的我这个朋友夫妻，然后呢有一个访客去看孩子刚刚生下来，访客去看看这个孩看看这个家庭，然后就看到孩子呢正好在腹痛哭闹，这个访客马上说邪灵攻击。这是魔鬼在攻击孩子，所以要赶快祷告赶鬼。其实他需要的可能是经过一些医疗的程序，让把孩子打嗝或者让孩子排气就解决了。我们不是反对有鬼附，可是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用灵异的方式来解释，这是走太过了。把所有的征战只是集中在所谓的这种灵异的征战，反而会让我们失去焦点，反而会让我们忽略了真正的征战的着眼点在哪里。其实说属灵的征战是指我们征战的对象和本质，当然我们的对象是空中掌权的魔鬼，但是征战的方式常常都不是灵异的。当我们说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指的是魔鬼要用各样的方式、环境、苦难，好像我这边所写的苦难、困难、逼迫、挑战，这是阳刚式的，阴柔式的呢？试探、引诱、离间，用这些方式来打击神的教会跟神的儿女，固然是要伤害我们。我常常发现，重要的是要打击我们的心智，打击我们对神的信心跟服侍神的勇气，使我们灰心、失望、胆怯，不信靠神。没有勇气做神的工。其实我常发现，伤害我们本身，其实伤害我们本身的这个伤害性常常比较小，因为不管在这个世上的伤害如何，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那杀身体的不能伤害我们的灵魂。我这样说不是一种冷酷的表达，而是我知道地上的伤害所带来的痛苦，无论如何不会的本这个伤害的本身不会到致命的地步。可是如果这个世上的伤害、地上的伤害带来的是我们因为这样子软弱，我们退后了， 甚至我们离开信仰了，我们放弃了救恩了，或者是我们没有这样子，但是我们自己却不敢不愿意传福音，活在一种绝望的状态之下，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致命的伤害。那么这跟我们战争的对象和战争的焦点有关系。在经文提到说，我们征战的对象，我们打的是属灵的战争，因为征战的对象是灵界的，是灵界中的魔鬼，在本段中称呼魔鬼为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这里的执政掌权不是指这个世界有形的政治体制，所以基督徒不需要反政府，也不需要做成为一个无政府制度。曾经在俄国的基督徒有这样的一种态度，而是指这里讲的那个执政掌权是那在灵界掌管黑暗力量的执政者。幽暗世界不是指的是实体，而是指的是一个状态，一个敌对神、远离神、反对神的公义、信实、怜悯的这样的本性，拥抱黑暗、邪恶、残酷、凶杀、淫乱、放荡的这样的状态。而这个黑暗境界的统治者魔鬼就是我们征战的对象。这个黑暗的统治者确实有可能，而且常常渗入现实世界当中的政权，使它变成黑暗。可是这里强调的是，它是黑暗的主宰力量。天空也不是指空间的天，我们可以等同于是灵界，非物质的。这个灵界的恶魔，他想要做什么呢？他想要取代神，他想要超越神，他因为这样子他堕落了，因为这样他与神对抗，他原来是天使长，因此而堕落了。当我们追溯到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人首先被造的时候，是这个空中属灵气的魔鬼引诱了人类，让人拒绝神，远离神。那么在人类堕落之后呢，他接管了神所托付给人的世界，也成为宰制人心、使人不得不远离神的邪恶的力量。但是在神预备了他的儿子，完成了救赎计划，给予魔鬼的致命的打击之后，好像我前面说的一样，魔鬼在做困兽之斗。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在过去2000年来，他尝试的在世上以破坏神的救恩计划的方式来抵挡神。他可能的作为包括用各样的手段来破坏神的国度跟神福音的信息在世上的开展，可能有的是直接的逼迫、伤害来打击神的儿女和教会和传福音的事工。好像他透过逼迫基督徒、逼迫宣教士，甚至逼迫教会，让基督徒、宣教士跟教会在活处在一个灰心绝望的状态。也可能他利用这样的打击挫折了教会传福音的历程，也可能因为这样他使得神的儿女冷淡或者是沮丧，也可能，但是反过来讲，他也可能采用各样的手段来腐化基督徒的灵命，让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逐渐的远离神，不顺服神，不信靠神。当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几十年前，或者是说甚至之前，也有一些教会的领袖跌倒了，或者是没有活出合神心意的样子，很多的基督徒也许有可能因为这样受到了打击和冷淡退后。因此他也可能用各样的方法来分化离间教会，让教会有纷争不和，因为忙于堕落忙于内斗而无暇进行神的托付。也有可能他用扭曲的真理来迷惑神的儿女，让我们活在虚假和错谬当中，没有执行神的托付。如果我们想要有机会了解更多了解这一方面，我推荐两本算是很有意思的书。其中有一本书叫英文叫 The Screwtape Letters， 那个这个是 C.S. Lewis 所写的， 年轻的时候我读的时候，这本书的名字叫《地狱来鸿》，现在呢他们把它翻成一个很有趣的书名，叫《大狼头写给独木的煽情书》。其实那本书的是讲到是 C.S. Lewis 用一种童话的方式写一个大魔鬼写信给一个小魔鬼，教他怎么样去引诱、攻击、逼迫一个基督徒，让他离开这个信仰。那当然最后的结果是魔鬼失败了。那这是现代的。更经典的是，如果你有机会读约翰本人所写的《天路历程》，你看到这一个天路客在走这个天路历程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从魔鬼撒旦来的攻击的实例。所以这两本书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看。那我要说的是，这样的攻击是我们不可轻忽的，因为真正的对象是执政掌权者，是有能力的，而且他的攻击是猛烈的。这段经文用的征战，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摔跤。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在电视上看摔跤，我也不知道现在电视有没有机会看到摔跤。我可以看到固然现在电视上那个摔跤比赛很猛很激烈，可是在2000年以前摔跤这个运动是更加的激烈。所以这里用摔跤来代表来代表征战，表达的是那个激烈的程度。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够轻忽所面对的征战，我们需要有好的预备。所以我觉得保罗提到的预备呢，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它是基本的预备，所以他这里讲到说，这个基本的预备让我们能够怎么样站立的稳。我们在平常不管有没有真的征战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有基本的装备，使我们可以站立的稳。那么这个基本的装备就是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保罗勉励信徒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这是有一人仿以弗所书第六章所做出来的一个电脑的画面。这是我们在平常就应该有的。我们或者有当军人的经验，或者如果你没有，你最近看到这两天在上演的 Avenger for 复仇者联盟，如果你看过以前的电影，你注意到这些很有能力的这些英雄，有没有他们身上有没有穿他们原来常有的装备呢？或拿有常他们常用的武器在他们身上，那个战斗力差很多。差别最大的就是那个 Iron Man。这是保罗使用这个比方的原因。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弄清楚，比喻有它的重点，我们要认清楚焦点外的不同点。不同点是我们看穿戴全副的军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预备好，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引申到一个地步是这些预备是外在的预备。可是我事实上我在读的时候，后来保罗所讲的每一个要穿戴的全副军装都不是外在的，都是什么？强调的都是我们内在生命的特质。所以这是我讲说我们在使用一个比喻，看到圣经用一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的重点在哪里，但是不要没有那个不要那个毫无保留的延伸下去。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些全副的军装都是内在生命应该预备的。我们来看看有哪几个。第一个，首先保罗说要以真理束腰，不管是在现代或者是古代，束腰带可以让我们全身的衣服成为一个整体，让我们的行动运动甚至坐镇更加的方便。所以在外在状态上的备战上，进一步的束腰是让我们的身体甚至让我们的精神包括我们的灵性是在一个警醒随时预备好的状态，这叫做整装待发。这是一种内在备战的状态。用什么来备战呢？这里说用真理，这个字在中文的翻译当中好像指神所启示的真理，也有解经者认为应该这样子解释，这个很重要，而且在以弗所书里面不断地强调了。不过在这里可能指的这个字可能指的是真实表面一致。什么叫做真实表面一致呢？有点像英文的 integrity。 这里强调的是真诚的生命品质，如果用在我们为人处事应该有的态度上，在和人的关系上，在自己的处事的原则上，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在用在对人的关系上，强调的是我们要有一个表里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可是进一步的在用在对生命的态度上，强调的是我们要随时活在一个对生命认真，对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信仰忠诚和认真的态度。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信仰跟自己的使命，然后认真的把这样的生命活出来。反面的就是我们要活在一个不随便、不马虎、不贪图安逸 的一个生命的状况里面。当我们持着这一个认真、表里一致、忠诚的生命的态度，我们才能够随时预备好来面对可能临到的属灵的征战。第一个跟第二个都强调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的品格跟道德的特质。第二个说用公义做护心镜，在人身体的不同部分里面，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几个是致命的点。第一个是我们的心脏，那所以在军装当中呢，要用护心镜，特别把心脏保护起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我们要特别用公义来保护自己。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呢，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称义，这是义的一个角度的意思。可是在这里更强调的是，当我们靠救恩称义之后，我们靠着神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活出公义的品格跟公义的行为。因为魔鬼常常会透过试探来引诱我们，进一步的带来对教会和基督徒的伤害。我们看过去十年不断的爆出的天主教教会几十年来的性侵犯丑闻，导致无数的天主教教徒离开教会。这是师母在一个天主教大学兼任教职多年观察到的现象。许多到那个学校念书的年轻人，他们的家庭原来是天主教的家庭，后来他们在课堂上表明，我们的父母亲现在不去教会了，很多提到的是因为他们对教会的领袖失望了。不只是对于神职人员发生这些丑闻失望，更对教会包庇这些丑闻更加的失望。我们不要说天主教会，我最近看 读到其实更正教也有腐化的现象。美国南方有一个教会一样有性丑闻，更可怕的是教会的态度是姑息，以为这可以避免教会的名誉受伤害，却反而导致教会的名誉受到更大的伤害。几年前有一个在西方的世界里面，当调查人们为什么远离教会的时候，得到的前几名的答案当中，其中有一个是教会领袖，特别是神职人员伪善，因为这样使得许多的人不愿意到教会去。所以不止神职人员也好，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好，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能不能够表里一致，真正的活出合神公义良善的行为，这样才能够保护自己和教会免于受到致命的伤害，使神的道和神的名的传扬受羞辱。第三，是以平安的福音当预备走路的鞋，穿了鞋可以走路，走路才可以打仗，穿正确的鞋才可以打仗。而且呢，这里说预备走路，强调的是有随时预备好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上，指的是我们要随时预备好自己，一有机会随时能向人传福音。 因为传福音的机会随时有可能发生，在你到医院去探访病人的时候，在飞机上，好朋友相约喝咖啡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朋友，然后在喝咖啡的时候突然间他问你说，哎，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能够在那个时候马上用简单的但是周全的方式把福音传扬出来吗？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对福音的认识而且能够简单的传讲出来很重要，当然这个部分固然重要，自己生命的经历和见证也很重要。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能够操练，我们每一个人能有机会能够预备好。那重要的不是你只是学一套传福音的过程，第一第二第三，然后人家你讲到第三的人家跟你说，哎，我有一个问题，你说不行，你有一个问题会打乱我的节奏，我要讲第四跟第五。你要能够活学活用，你要能够自然的切入，你要能够当别人岔题的时候你能够适时的应用，你要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象当中找到适当的切入点，短一点的时候一气呵成，长一点的时候细水长流。这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和自己经验的累积。我们再强调，这里说这个福音带来的是平安，这里固然强调的是福音带来的人和神之间的和好，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写的。这里也强调的是福音是要带来人的和平和给人平安。所以几年前吧，美国南卡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白人在祷告会的时候进到一个教堂，那个教堂是一个黑人主要聚会的教堂，然后他进去之后过了没有多久他就开枪枪击无数的参加祷告会的人，然后之后他被抓，然后许多的人死掉，许多人受伤。可是没有多久南卡这个教会的整个教会他们发表一个宣言，说我们愿意饶恕这一个伤害我们的人。这是什么？这是平安的福音。至少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不是要挑起争端带来冲突。第四个，我们要以信德，也就是以信心当藤牌。藤牌的一个特点是它的防身的装备是多角度的防备不同方位的攻击，这里强调二者的火箭跟攻击也是不同角度不同方位的。一方面来讲是外在，是外在的患难困苦，人和人的冲突，失败，服侍没有果效。可是这里前面所讲的这些外在的攻击带来的是要对我们内在的攻击，打击我们的勇气、焦虑、消沉等等这些。那么我们要如何防范这些心态的发生呢？信心，对神信心，对神的信靠和确认。我们不能靠自己改变环境和遭遇，有时候我们发现呢，神也没有改变我们的环境和遭遇。所以即使有的时候神没有改变环境和遭遇，我们仍然相信他，我相信他爱我，没有丢弃我们，他在带领我们，他在保护我们。信心的高峰不在于确信神会按照我们期望的成就事情，信心的高峰在于确信不管神是不是按我们所期望的成就，我们都确信他的带领和旨意是最美好的。因为我确信他对我的爱，他的信实，他不会出差错，这是真正的信心。我觉得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神要亚伯拉罕带着他所爱的儿子走三天的路到摩利亚地，在那里把以撒奉献给神。亚伯拉罕可以有无数的疑问，他可以有无数的理由来反对，他也想不通，走三天一样的想不通。等到快接近的时候，我找到这一张画面，他们快到摩利亚地的时候，以撒回过来问他的父亲说，父亲，火有了，柴有了，别的东西都有了，最关键的祭物在哪里？亚伯拉罕没有话可以回答。 他的回答说神会预备。其实这句话原来的可能你可以讲的意思就是说交托给神了，我没有办法提出答案，我没有办法提出解决之道，但是我相信神在这当中他有他的旨意跟预备，这是信心的高峰。第五，以救恩为头盔。当然我们知道头盔是保护头，另外一个致命之处，我们确认神的拯救已经临到我们，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过去当我们决定信主的时候，他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了。在未来我们也知道，现在在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仍然听天经历他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拯救。可是如果我们的患难没有解除呢？如果好像斯里兰卡的教堂一样，两个教堂都死去100个人，一个教堂只 死去了几十个人，是因为另外一个人牺牲了他的生命。如果是这样呢？不管在现世我们的遭遇如何，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永恒里我们要受神完全的救恩。所以我们在现世遭遇困难，我们在现世遭遇的困难可能没有解决，甚至有许多人为此丧命，但是我们知道救恩的层面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留一个课题给大家查一查，保罗在另外一个经文里面什么地方讲过类似的话，神会救我们到底。那杀身体的不能伤害灵，杀灵魂，我们要有这样的确认。我们前面讲的都好像以守为主，即使邪好像也不是直接讲到攻，现在终于讲到一个攻击的武器，这是圣灵的宝剑。进一步的解释，这是神的道。什么是神的道呢？神的道就是真理，就是神的启示，就是神的话。对我们而言直接的说，就是这一本圣经，这本宝贵的圣经。可为什么说它是圣灵的剑呢？因为呢，是我们有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记圣经，但是这一个圣灵啊，但是我们靠着圣灵使这本啊这使得这一本圣经，使这本神的道成为利器，发挥打败敌人的作用。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在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圣经的意义和信息。当我们在使用神的道以不同的方式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传福音的时候，唯有把神的真理准确地传讲出来，才能够带领人完全的信主，这也只有靠圣灵的帮助。我举几个例子，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做学生事工，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校园里面有一个号称基督教的异端，他的名字叫 JMS Jesus Morning Star。 这个信仰的内容呢跟统一教完全一样。其实呢，韩国在上世纪50年代发展出几十个内容相似的基督教的异端。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姐妹就在 JM 就有几个人同学请她一起吃饭，然后在这当中就用 JMS 的信仰来怎么样来说服她。然后后来呢，她讲到她在那个过程当中，她就不断地从圣经对他们提出问题，对他们提出问题，对他们提出问题。然后后来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答，所以他们就生气了，所以最后不晓得那餐饭是谁付钱。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能够用圣灵的宝剑帮助我们胜过仇敌？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以前我听到过这样一个例子，19世纪末，当义和团事变在中国横行的时候，他们不止杀害洋人，赶出洋人，我用洋人这个字是用那个时候的表达法，他们也逼迫基督徒。所以有一次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父母跟一个可能10岁的小孩被抓住了。被抓住之后呢，基督徒父母被抓住了，这个义和团的大师兄就问他们说，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如果你们愿意这个宣告你们离开这个信仰，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然后他就从父亲问起，说你愿意吗？父亲说不愿意，结果他就被 义和团的人丧死了。然后接下来，而且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在前面，他就问母亲说：“你愿意离开这个信仰吗？”母亲经过考虑之后说：“我不愿意。”然后呢，这个母亲也被杀死了。他们放过了那个小孩，但这个小孩在那个过程当中，看到自己的父母亲被杀，也看到那个杀他的人。几十年后，在松花江畔。一个小小的医院的诊所，有一个紧急的敲门的声音。当那个护士打开门的时候，看到有几个人带着一个受严重刀伤的人进到这个诊所里面，说：“医生在哪里？医生在哪里？他需要救治。”然后这个医生出来看了看那个人之后，他的表现是。他就告诉那个护士说：“先帮他止血再说。”所以这个护士在做止血的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个医生回到他的房间里面，跪在十字架面前，他就说：“主啊！”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听到好像听到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他就出来医治了这一个人，帮他把刀伤医治好，让他在医院里面住了几天。等到这个人离开的时候，他要来向这个医生表达极大的感谢。这个医生说：“你还记得多少多少多少年前，你曾经在一个场合里面，你杀害了一对夫妇，放过了那个小孩。”他说：“我就是那个小孩。”那个病人非常的震撼，但是也是他悔改归向神的开始。我们也可以用圣灵的宝剑帮助我们善用神的道，这也是一种利用。我还曾经听过一个例子，有人被政府捉拿，关在监牢里面被洗脑。洗脑的方式是，他在监牢里面有一个扩音器对着他说：“耶稣基督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不断的这么说，不断的这么说，不断的这么说。然后这个人怎么回应这个事情呢？每一次他说耶稣，每一次他听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就说：“又复活了，又复活了，又复活了。”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他在那个洗脑的过程当中赞美他说。我们看到保罗从不同的角度勉励我们在真理上，在灵性上面，在生命的品格上好好的预备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随时预备好跟恶者征战。保罗提醒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态度，才能知道何时魔鬼的攻击临到。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要警醒不倦，随时提防，随时察觉，不要松懈。我在爱丁堡的时候去过爱丁堡的动物园，看到有一种动物，这种动物他们在平常的时候固然要觅食，但是当他们不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永远站这样。为什么他们这样站着？他们在守卫。而且我们等一下再看另外一张照片。我们可能因为环境的顺利优越而松懈，也可能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松懈，也可能因为物质的丰富跟现世的物质的丰富而松懈，甚至我们有可能因为属灵的成功而松懈。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警醒呢？第一，我们要随时多方祷告，祷告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向神，让我们在神的光中调整自己，不松懈。祷告让我们能够察觉恶者可能有的诡诈，我们需要祷告帮助我们警醒，让我们不自入了迷惑。不但如此，我们要彼此带祷，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我们需要彼此扶持。所以能够的话，参加祷告会是一个经历彼此扶持的机会。所以虽然你一个礼拜你要多有一天的晚上出来到教会来，但是那是一个你和弟兄姐妹间彼此扶持的机会。我知道你们现在可以在 往微信上面一起祷告，微信祷告会、 LINE 祷告会、什么祷告会。但是我想弟兄姐妹面对面的相遇是一个彼此扶持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这是 Meerkat 的另外一个状况。当其他的人在睡觉，其他的 Meerkat 在睡觉或者是在觅食的时候，他们总会安排一两只 Meerkat 帮助彼此互相守望。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扶持、互相守望。还有一个是保罗没有直接说出来的，但是却间接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谦卑。我们如果看到19节、20节，在那里保罗讲到说，你们要为我祷告，让我在任何的状况之下、任何的状况之下都可以站立得住。一个谦卑的人就是不因为他自己的成就而觉得自己能。保罗传福音多少年，果效多大，别人对他多肯定，他自己会不会有一个试探，觉得自己很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保罗请求，不断地请求教会为他祷告，为他的处境、为他的困难、为他的危机祷告。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行，他知道他需要依靠神，他也需要依靠弟兄姐妹的扶持。我们需要有这种态度，什么时候我们骄傲了，我们就让自己在危险的情况中给恶者攻击的机会。年轻的时候我唱过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道路花香长漫。对不起，打错了一个字。神未曾应许，常情无语，常乐无痛苦，常安无欲。神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做功得力，试炼得恩许，危难有来，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愿我们勇于面对挑战和磨难，愿我们在磨难中靠主，在磨难中成长，在磨难中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何等容易松懈，我们何等容易自满，我们何等容易依靠自己。主啊，帮助我们学习靠主，刚强壮胆。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弟兄姐妹们，我们请起立。靠主的刚强，
靠主的刚强，靠他的能力，却能主为你保障，永远不移。的力如鹰展翅上腾，求靠主生命胜利必属你。靠主的赞助所赐全副军装，当全心心靠主必看顾无疑。任何征战他与你与同在，光照你前路是邪恶远离。靠主刚强，靠主的刚强，做刚强的勇士，因主必应你。靠主刚强，靠主你的欢心，靠主的圣灵。